欢迎您收听直奔金牌广播剧，我是芳华。上回我和您分享到李戴尔从巴黎奥运夺得金牌衣锦还乡之后，所到之处深受民众热烈的欢迎，因此邀约不断。上回我和您提到李戴尔随着格拉斯哥学生布道团来到了爱丁堡以南的加拉希尔斯，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基督徒韩楼登。韩楼登和李戴尔分享了他的生命故事。韩楼登说，他自己生命的改变是在一次的聚餐当中，一位美国教育家布赫曼先生加入了他们的话题，那话题就是如何把世界扶正。
那天晚上，布赫曼穿着西装在满是烟雾的房间里静静地坐在一角，什么话都没有说。一直到11点，总算有人问他对于这一切有什么想法，
就是如何把世界扶正。
对，这位美国朋友很客气，他一开始就说他同意我们一整晚所讲的每件事。他说当然世界是需要改变，但是他提到一个重点，
是什么呢？
就是那样的改变要从人开始。
嗯，
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提到两位剑桥学生的见证。这两位剑桥学生，他们以崭新的方式来看待生命。说到这儿呢，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着。
然后呢？
过了12点，聚会总算结束了。我本来以为可以松口气了，
那结果呢？
没想到我那位无神论的室友竟然邀请他隔天来吃早餐。
哦，
这下可好，看来这段谈话还结束不了呢。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弄了很多早餐，本想让他忙着吃早餐而没有时间讲话，但是没想到他越讲越精彩。
哎，他都说了些什么啊？
他提到有一些人做了将自己转向基督的这个简单实验之后生命改变的故事。
嗯，
最后他提出了我们聊了一个晚上所聊不出的结论。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你若让神改变你，他就要使用你来改变世界。
你若让神改变你，他就要使用你来改变世界。
这番话让我深思，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我们都希望改变世界，改变别人，但是却从来没有想到要改变自己。其实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自己。我承认我自己需要改变和清理。后来在一次基督徒的家庭聚会里，我接受了挑战，重新打开曾经当着上帝的面重重甩上的心门。就这样我改变了，不是神改变了我。戴尔，我告诉你，这是个神迹。过去我的那种失去自信愤世嫉俗的生活简直是病态，是耶稣医治了我。
嗯，韩大哥，这里可真凉快，我们要不要坐下来说呢？
好。
嗯，请你接着说吧。
我告诉你，现在我每天早上在自己安静的时间里，我感觉跟神好亲近。我向他完全的诚实，借着读圣经聆听他的声音，等候他的引导，让他带领进入全然正直和全然自由的生命。是的，也许你说这像是在冒险，但是这是伟大的冒险，这是奇妙的冒险。
嗯，由神引导，绝对的诚实，绝对的圣洁，绝对的无私，绝对的爱心，用这样的态度生活，这对我来说可是一大挑战呢。
我了解你的想法。哎，你知道爱因斯坦吗？
你是说在柏林提出广义相对论的那位教授吗？
就是他，我向来喜欢他的相对论。 我也把这个理论应用在我的生活中，相对的诚实，比较的纯洁，适度的无私，偶尔的爱心，这样生活很容易，但却不是上帝的方法。再而要绝对为基督而活。
你若让上帝改变，他就要使用你来改变世界。
我的好兄弟，愿上帝赐福你。
韩楼灯不知不觉地把许多宝贵的属灵观点告诉了李戴尔。四年之后，一位南非记者为奉行这样的生活方式的基督徒起了一个名字，叫牛津团契。李戴尔离开加拉希尔斯的时候，心头充满了火热，他带着要绝对为基督而活的决心回到了格拉斯哥学生布道团，心里头燃烧着要看到人们被福音改变的火种。
堂哥啊，和你同工了这么长的时间，却很少有机会听见你的见证，看你每天忙进忙出的，好像有用不完的活力，你一直都是这样吗？
哎，戴友啊，你没有遇上我们这时代，不知道我们这一家人的故事。哎，当英国和德国开战的时候，你大概呢才12岁，我呢，我是满腔热血的，随着我的哥哥汤普林和五位堂兄弟，咱们7个人一起从军去了。不久，为了支援到塞尔维亚作战的部队呢，我被派到希腊的萨罗尼加去管理面包厂。这对我这种外向个性的人呢，嗨，一点也不困难。而且呢，我向来是有做生意的头脑。但是2年后啊，我听到我哥哥汤普林他战死在法国的消息。之后呢，又陆陆续续传来5位堂兄弟相继阵亡的消息。从军的时候，咱们是7个人一起，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啊，我竟成了唯一的幸存者。我对主说：“主啊，既然你保守我从战场上全身而退，我就绝对不会再回到商场。我要以崭新和深入的方式来奉献我的一生。”
哦，于是你去读神学院，成了大家的汤哥了。
对，我感到要把握机会，好好的为基督而活。戴尔啊，人生是无常的，很多事情呢，我们意料不到。抓住一天就是一天，把握机会，为基督和他的国度尽心竭力。
说到世事难料，哎，还请汤哥为我在中国的家人祷告，我的母亲玛丽，妹妹杰尼和小弟恩尼都在感冒。
哦，
我相信上帝许可这些事情发生，都有他的美意。
是，哎，接下来呢，咱们在格拉斯哥敦达斯街的教会还有好几场的布道会。汤哥有点累了，戴尔啊，
是，
咱们就各自回去准备准备吧。
好啊。
玛丽啊，秋凉了，你看吧，咳嗽，多加点衣服。你这病啊，可拖了一段时间了。
怎么样啊？戴尔在信上怎么说呢？
他说他10月要住进苏格兰公理会神学院的宿舍，要开始这为期1年的神学课程。
听说他在工作和聚会上都是全力以赴，这是他的优点，可也是他的弱点。他一看到某个地方有需要，或者被邀请去参加任何跟信仰有关的服事，他几乎是不可能说不的。
哎，我希望他在读书阶段不要承担太重的责任。
但是他就像他爸爸，是那种很难拒绝工作的人。
哎，那要怎么回信呢？
你就跟他说啊，不要答应太多的讲道邀约，叫他安心学习。十二月初，劳勃和莉亚就要搭船到中国来了，记得给他们送行。对了，新学书院那儿的安排怎么样啦？
哎，你放心，赫利德院长早就巴望着戴尔来了，他正给戴尔筹措旅费呢。书院需要一位教科学的老师，戴尔越早来他越高兴，虽然有些细节，但一切其实还是要尊重戴尔的决定。
那就看上帝怎么带领他了。